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那么照着我们所预定的时间，那么也照着小弟所提供的那么讲义的顺序，我们今天在圣洁的真理这一个部分的分享当中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单元。那第三个单元有关于圣洁这一方面的道理小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圣洁它的内涵。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七章的第一节。哥林多后书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段经文保罗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我们既然有这等应许什么样的应许呢？当然我们要看他的前文就是在六章的十七节跟十八节的前文那这一段前文呢是谈到神的百姓归属神的子民呢，我们的神他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跟外邦人他是划分界限的，所以我们有提到说圣洁它的原文的书意就是划分界限，然后与之隔离，我们是被限制起来的，我们是被分辨的，我们必须跟外邦的世俗那么要有分辨分析的能力。所以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十八节这一段经文，那么它的原来在旧约是记录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十一节那这一节经文呢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亡国七十年之后，神预言要释放他们，所以要释放他们的时候，我们的神就透过先知讲了一段话那一段话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出来吧，出来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再去沾染他们的污秽尤其祭司就是不是神的人更要自洁那以当时这段经文它的背景来讲呢，它是讲到以色列百姓要从巴比伦帝国离开，回归到他们的故乡耶路撒冷城。那以属灵的一个角度来讲呢它讲的是什么？它的注解是在启示录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不看经文直接就做解释了就分享在启示录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的神说这个世界就是巴比伦以赛亚书是讲到巴比伦是一个国家，那在新约时代这个巴比伦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一个世界。那这一个世界圣经神告诉我们它绝对是一个魔鬼掌控的地方所以在启示录十八章的这个第二节提到说这个巴比伦大城这个世界会毁灭的啦，好像大城倾倒了一样，因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是魔鬼住的地方，是污秽各种污秽的灵的巢穴那么也是用雀鸟来形容这些这个不属神的污秽是他们的一个巢穴了所以到了第四节我们的神又再度发出声音什么声音？从巴比伦城赶快出来，就是说跟巴比伦切割划清界限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我们既然晓得我们的神他要我们分别为圣从这个世界当中透过神真理的引导我们就 把自己自觉分别出来。那这样子我们的神他就承诺，承诺说什么？承诺说我就是你们属灵的父亲，那你们也才有资格来成为我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神就承认说我们就是他的儿女。好，那到了七章一节接着说，好，现在神已经把这个话讲出去了，那这个应许等于是神给我们啊，那问题是你能不能够圣洁，你到底要不要圣洁。所以在这里七章第一节保罗借着这里说，那就当洁净自己啊。那这个就当洁净自己，它的原文是主动的，主动的这种语气哦，这表明是说我们信徒必须要主动去追求哦，不是被动哦，不是坐在那个地方我们就会圣洁哦，我们是必须要主动追求，而且要身体力行哦。那身体力行最后呢，我们先看这一句话说得以成圣哦。那这个得以成圣，它的意，它的这个原文叫做说叫圣别啦，圣洁当中我们跟外界有一个分别，所以得以成圣就是从神以外的一切事物当中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然后我们就归属神，所以这个叫做圣别，我们就能够圣别。那到底在哪个方面去做追求，我们就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果效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那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然后敬畏神。所以我今天的重点就是要提到圣洁的内涵是什么，就是除去身体和灵魂当中一切的污秽。那我们的神他这么讲这个如果我再看，我就会说哇，那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只有两件事情去追求圣洁分别啊，那就能够达到这个圣别啊成圣这样子的阶段吗？那事实上它是一个宏观的大角度的一个看法。怎么讲呢？有一次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聚会完之后，那刚好在这个沟通然后谈一谈这个信仰谈一谈生活。那当然我们免不了的有一些人他们的脑袋在转也是蛮有味道的大家谈到这个夫妻之间家庭生活婚姻上的一些趣味的事情那有一个弟兄他说哇，我对我太太实在是非常满意真的啦，真的找到我身上的肋骨主耶稣给我安排得很好我们常常讲说人不可能十全十美对不对那我太太我不敢说她十全十美，真的不可能哪有那么好的人，但是我非常可以肯定我的太太怎么样，是八全八美那大家听了眼睛就亮起来哇，真的太太这么好另外一半真的这么值得你欣赏那有信徒就问他了，那少两全跟少两美到底是什么，少了什么东西他说少两全就是我太太说这个他也全不会，说那个他也全不会，就少这两全大家就捏着嘴巴开始笑了。他说还有两美我太太也没有内在美也没有外在美，就是少这两种美，所以我太太是八全八美那当然我们听他这样讲就是一个反思反面的思考这反面的思考我们把它应用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的神说除去身体跟灵魂一切的污秽那其实呢他讲的是什么，身体就是讲着指着我们的外在的生活行为因为我们的生活行为是透过生活，透过我们这个身体，然后在生活当中它才有办法去呈现它是有动作的，它是有行动的那所以它是一种有形的污染我们可以这样讲除去有形的污秽那这个灵魂呢看不见，它是无形的， 所以小弟在讲义里面提到说，哦，那就是内在生命的罪性。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大角度的教导，哦，他并没有说哪一件事情是要圣洁的，哪一件事情就不必要追求圣洁，哦，因为我提过神的主义就是要圣洁。那这个神的主义他讲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生活当中行动追求的一个导向，它不是主选择的哪一个问题，哦，它是一个导向。所以这里就提到我们说，哦，要除去我们生活当中有形的污秽，哦，那么或者是无形的污染的污秽，哦，它讲的是大角度。那我们来看一看，哦，先来看一看第一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我们圣洁的内涵，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身体的污秽你必须要除去。那这里我再谈一谈，哦，这个除去，哦，除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哦，这个除去的意思就是说，哦，把它洁净，哦，把它洁净，哦，那么它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哦，讲一个比较通俗的，就是大掉了，把它当掉，哦，就是我不接纳，我不想接纳，不想接纳身体灵魂当中的污秽，哦，那这个是主动要去追求的，哦，好，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哦，第一个大小度就是从身体的污秽讲起，哦，那从身体的污秽讲起呢，啊，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这本圣经整个教导非常的奇妙，哦，因为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身体就是神的殿，啊，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21节。那这一节经文它的背景，啊，是谈到说，哎呀，耶稣他说，哦，这个圣殿，哦，会被拆毁掉，哦，那当时的这一些人呢，啊，他们就讲说，哇，希律王重新修筑的这个圣殿是花了46年才建造起来的呢，哦，那当时这个圣殿是金碧辉煌，哦哦，因为内外，哦，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哦，所以他都贴上了金箔了。所以我看过一些参考书上面的这个注解，他说这个东方的太阳一出来，一照射到这个圣殿的时候，那么这个圣殿所发出来的就是金光闪耀，富丽堂皇，哦，那么它会刺人眼睛这样子的一种亮光，哦，那主耶稣说，你们这个圣殿被拆毁了，可是呢，我3天就要把它重建。所以当时的人就说，这圣殿是46年才建造完成的，你怎么可能3天就重建圣殿呢？哦，怎么去做对比呢？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21节，哦，我们就可以看到，哦，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耶稣他是以身体，哦，来当成是圣殿。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哦，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那我们已经归属神，接受耶稣基督的洗礼了，哦，我们已经归在基督的名下。那既然归在基督的名下，那么我们就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圣殿，哦，那这个经文，哦，我讲义上面都有打出来，哦，在哥林多前书3章的16节跟17节的记话。所以如果你看这两者的经文，你就可以知道，哦，保罗他说，哎呀，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就是神的圣殿吗？哦，每一个人就是一座神所要建立的一个圣殿吗？哦，那这个圣殿是神的灵住在里面哦。如果有人要毁坏这个圣殿，哦，就是说你要让污秽来污染你的身体，啊，你要毁坏神圣灵居住的圣殿，哦，那我们的神讲一句话，讲什么？神说，我就要毁坏那个人，我就不容那个人存留在世上，因为这个圣，这个殿是圣的，就是要分别为圣的。想到这边，我就想到我曾经在注目教会的时候，我在访问当中，去一个信徒家里面访问，这个是老信徒的，你讲他热心，他 不是每次聚会都会来教会的。你讲他不热心，他还是会来教会。哦、所以若即若离啊。去到他家的时候才发现，哇，他有一个很严重的生活当中的坏习惯，就是薄冰人啊、哦。我们现在原住民的童年，很多人又进去喝酒的行列里面。哦、不给你们休息吗？这个是我最近在原住民的教区在这个探访的时候，我发现比较严重侵蚀我们的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那这个信徒他是吃槟榔啊，一边跟我们谈，然后一边就吃槟榔啊，边吃就边吐血嘛，对不对？讲一讲就吐一哈，因为那个槟榔水啊，槟榔酥啊，大概都是吐掉的啊。那最后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当传道，其实有一些话我书道讲了，大家都会觉得听起来不是很舒服，但是，我遵照圣经保罗他曾经谈过的，因为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如果你看电脑可以打一下，如果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讲过一句话，真的我非常的佩服啊。在二十章的二十六节，保罗讲哪一句话？保罗他说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哇，这个是当传道人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为什么保罗敢讲这个话？你们当中如果有人灵魂死掉了，保罗说这个罪我不必去负担，我不必去承担，因为在二十七节，保罗讲一句话，他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然后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节，保罗他说还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误会不谈的。保罗说或在众人面前，这个叫圣殿的聚众聚会，或在个人的家中，这个叫做家庭聚会。所以保罗很有勇气的，所以 我跟这一位弟兄跟这个老信徒讲说，圣经既然神告诉传道人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功能性，那我就斗胆我跟你建议基督徒的形象是圣洁的，是高贵的那么吃槟榔这个应当对我们身体没有益处而且也不符合我们一个基督徒应当要有的我们的身份上要呈现出来的那样子的一个体头所以靠圣灵我很期待你能够把槟榔戒掉，不要再吃槟榔了。这个信徒跟我讲说他也没有生气他说传道谢谢谢谢啦，即使几任传道都大概有跟我讲过啦我是觉得说这个是我生活当中的一种嗜好要戒不是不可以啦可是戒掉了变成没有嗜好你看人家外国人也是他们讲咬那个什么咬那个口香糖啊对不对美国人有美国槟榔啊，台湾有台湾槟榔啊。那吃口香糖，为什么你们就不讲话？好像没有问题啊。那为什么我们在台湾吃槟榔啊，就是美国口香糖啊？我是这样去认定它、啊，所以难啊，我不想戒了、啊，那我就用这个经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经文来断戒鬼。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跟十七节的经文，我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个身体是圣洁的，分别为圣的。我们这个身体是神的殿，而且圣灵住在里面。那如果我们不好好顾惜我们的身体，那圣经神说他就要毁坏我们呢。你想一想不要让神出手了。那他也不再讲话，他就说谢谢他，谢谢。然后祷告之后我们就离开了。那么隔了两天之后，这个信徒就死掉了。在哪里死掉？在浴室里面死掉了。为什么在浴室死掉？不是这个浴室瓷砖太滑走路不小心跌倒撞到后脑袋，额内出血死掉，不是，那是心脏麻痹死掉。为什么心脏麻痹死掉？晓不晓得有一种槟榔这个国语我不会讲谈话就是说有些人豆掉气，听得懂吗？我也搞不清楚就是说这个槟榔是很特殊的它里面有一种成分，那这种成分谈话叫豆掉气的槟榔倒掉出的一个槟榔然后它分泌出来的这一种这个分泌出来的这个 这个槟榔汁里面哦，它会刺激你的心脏，造成你心脏，如果你稍微心脏有点毛病的话，它会让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休克，然后呢不能呼吸就会死掉。所以他就是吃到那个豆调性的槟榔啊，结果呢他心脏休克就死在浴室里面。哇，这个哇，神的话真的我们不要哦打折了哦。也许我们现在有一些生活的坏习惯哦，我们觉得说没有关系啦哦，因为真的人都透过我们的身体是去实践出来的生活的坏习惯，真的我们都要好好去思考一下。抽烟啊哦，喝酒啊哦，那这个喝酒不是喝提莫泰酒啊哦，是无聊在那边喝酒哦，当酒国英雄啊哦，或者是嚼槟榔啊哦等等啊哈哦，用不法的手段去赚哦，去贪取不义的钱财啊等等啊，很多，那这些都是不好的哦。所以我们强调说，这个身体的污秽，我强调的是身体是神的殿，所以身体的这些外在生活行为，一旦是不符合基督徒身份的哦这种体统的，那我们就要把它去除掉。但我今天在这个部分哦，这个是一个比较通常性的，我要特别来强调，我们这本圣经神他对身体污秽，我们的神最厌恶的是什么？是淫乱。哦，在身体的罪里面，我们的神最厌恶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六章我们请看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这个叫身体的污秽。那这段经文哈，我们要去跟他做解释啊，因为哥林多教会啊，他们的淫乱，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说，这个淫乱啊，外邦人都看不到，因为他们娶了他们的妓母，把自己的妓母当成是太太，而且还夸口。还夸口自高自大啊！哦，你去看他的背景，就是说，哦，哎，我很有爱心哎，你看我，哦，这个继母，啊，生活无依无靠，哦，我把他收留啊，哦，所以生活上他就没有什么余力呀，啊，就能够得到这个什么，我给他的生活当中的一个满足的照顾啊，自高自大，不会觉得说怎么把自己的后母娶来当太太，这个是淫乱，是不可以的。所以保罗非常哦，非常这个什么哦，非常没有办法认同他们这样子的一种啊淫乱的行为啊，所以保罗就啊在第五章、第六章提到的大概都是这一方面的一个什么一个教导啊。那在保罗在提到这一方面教导的时候呢，啊，我们看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混乱哦，那我稍微做一下解读，大家就能够了解哈。哦，你看这个第三节哈，保罗他说我身子不在你们那里呀，心在你们那里呀，啊，好像我亲自跟你们同在，已经判断行这个事的人呐，啊，那第四节哈，就你们聚会的时候，保罗说我的心啊，这个原文就是哈，啊，神的灵啊，就是那个灵啊，我的灵啊，就是神的灵也跟我同在呀，啊，我们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到这里是保罗讲的话，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是哥林多教会那些人讲的话，因为他们开始反驳保罗。哦，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做很清楚的符号的区隔，哦，所以我们读起来有时候会有一点点不大清楚啊，哦。那这些驳斥保罗的人听到保罗这么讲，他们就讲什么？他说：“对呀，啊，哦，你要把这样子的人交给撒旦，那就是败坏他们的肉体。”他们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入住还是可以得救啊！啊，这个是驳斥保罗讲法的那一些淫乱的人所讲的话。哦，保罗说这种人交给撒旦啊！啊，换句话就是说除名了，他不属神。那些人说对啦，肉体可以败坏啦，啊，但是呢，灵魂还是可以得救啊！哦， 所以保罗在第六节又讲了，他说你们这样子自夸是不好的啦，所以讲到一点点像就能够引起整团的败坏。那现在我们保罗他一直谈到了哪里，谈到了这个十八节，六章的十八节，保罗现在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逃避淫邪，这个是保罗讲的话。那接下来这个是那一些人又讲话的，那一些反对的人又讲话，他们讲什么？他们讲说，哎呀，人犯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外啊，好像说啊，淫乱也是身体外面的啦，我心里不会受污染的啦，只是身体有情欲那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嘛，所以无论什么罪都是在身体以外啊。但保罗讲，接着这一句话是保罗讲的，保罗讲什么？说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这句话又是保罗讲的。所以我要透过这一段经文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身体的污秽，在这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身体的罪，最早保罗在这里提到的，他强调的是淫乱，因为这个是情欲败坏所产生出来的。那这本圣经如果他谈到我们要跟魔鬼征战跟魔鬼征战，圣经所用的字眼都是什么？都是抵挡。后面看电脑呢，不能做一下你看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这个是要跟魔鬼征战的，那保罗用的字眼是什么？是抵挡。抵挡就是有一个过程我跟他征战我要一个过程穿上神所附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十三节也是一样这本圣经如果一谈到跟魔鬼征战，那么圣经所用的字眼都是抵挡十一节也是一样，十三节也一样。再来，在雅各书四章的第七节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那魔鬼就必怎么样？就必逃跑那抵挡他就是还是有征战的，你可以正面迎敌正面去跟他作战免怕啦，强锐啦，对不对？所以我们赶鬼就是没有跟魔鬼在做妥协的了都是用这个命令式的语气，奉耶稣的名，靠耶稣的名字的权柄我们去赶鬼的那你再看这个彼得前书五章第九节魔鬼好像火教的数字遍地游行，那我们呢保罗这个彼得他说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也是抵挡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在面对属灵征战，尤其是个魔鬼征战的时候，那么圣经所用的字眼都是抵挡那我们征战不是只有魔鬼还有一个叫做情欲，肉体的情欲。那每次提到肉体的情欲，圣经都是讲什么？逃避。圣经没有叫你要跟他征战，你要抵挡他，没有。圣经都讲说你要逃避，你要远避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圣洁，然后呢，然后远避淫邪，远避你不要去跟他征战了。情欲这种东西不是你征战就能赢的相当的那这个逃避我再提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你可以看一看圣经用的是逃避，不是远避，就是逃避。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六章十一节你看逃避在一个经文当参考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逃避那个少年人的私欲你不要去认为你很刚强来谁怕谁你要逃避那这个逃避它的原文是现在命令式，它的原文的文法是现在命令式，就是说碰到他你马上立刻就要走你不要给勇敢觉得说我很坚强没有问题那这个坚硬为什么会产生？因为我们有 肉体的情欲。那这个肉体的情欲，它所造成的是什么？是一个外在行为的败坏。所以保罗他提到这里，他讲的是什么？你要回到哥林多前书六章，为什么保罗他强调说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为什么保罗他会这么讲？因为在六章的十六节，保罗说奸淫是身体与身体联合成为一体，与娼妓联合的就是跟他成为一体，因为主说两人要成为一体。那这个两人要成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的经文，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个人塑身肉体，也不会有羞耻存在。这个是旧约圣经的经文。那这个两人成为一体，我去看它的原文的启示，它有两个层次。第一个，两个人是同一个血肉之体，叫两人成为一体啊，对吗？因为神造了亚当，然后再从亚当的身上取了一只肋骨之后，然后造了一个叫女人。所以这两个人，如果我们以物质的肉体的角度来看，两人成为一体，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血肉之体，夫妻是同一个血肉之体。那我们怎么可以再去找其他的人，然后去跟他做身体的联合呢？让我们这两个人又成为一体呢？那血脉就乱了，同一个血肉之体。再来第二层意思的解释，叫做两个人他的本源是出自于同一个来源，叫两人成为一体。这两个人他们生命的来源是出自于同一个来源，就是天上这个神。所以神所命定的就是永远都不会废除的，因为他是真理，永世不会的。那亚当夏娃他们的生命都是神赏赐的，他们生命的源头同出于天上这个神，所以两人可以成为一体。我觉得保罗他强调这个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体的，那这个就是身体当中的一种污秽。那么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是一种外观的生活行为，只是我们的神特别把淫乱，这个世界是很淫乱的一个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淫乱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没有这个智慧高低，没有这个学术的高低，也没有所谓贫富的区隔，没有阶级的区隔，全部都落入在一个肉体的淫乱当中啊，这个让我们感觉到是非常可怕的现象。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用一个代表叫淫乱肉体的情欲然后呢他讲的是一种外观身体上的一个行为的败坏所以淫乱这一本圣经他界定是大罪记载在哪里？记载在创世纪三十九章的第九节。约瑟说，我跟他的这个祖母啊，跟他的老板娘啊，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呢？大罪小罪不要自己去分要有圣经的根据那最少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就可以看到，淫乱它是大罪，它不是小罪所以圣经又另外告诉我们妓女所赚的钱，还有娈童，就是同性恋他们所赚的钱怎么样？神说我拒绝他们拿到圣殿来奉献。那么这个经文是《生命记》二十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因为这个是神不愿意悦纳的，虽然他拿来奉献不是说你需要来奉献，我们神他都悦纳，我们神都会收最少在这两节经文，《生命记》二十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妓女还有娈童他们的钱，神说不要拿到圣殿来奉献，因为我愿意悦纳，我不会悦纳这样子的一种奉献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这个是身体外在的一个代表性的罪，叫做淫乱，叫做奸淫。那以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圣职会，我们现在界定这个自死的罪，它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立即性自死，一个是非立即性自死，都是会死哦，但是一个是有悔改空间的，如果你都不悔改，那到最后还是会死的。那有一种就是你犯了马上灵性生命就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你破坏一个人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回不到原点，好像杀人，你把他的生命结束掉了，他不会再活过来，所以杀人是立即性自死的罪。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谈的淫乱，你污秽了一个人的肉体，然后就是污秽了这个生命的源头，那也污秽了同出一个血肉出体的那个肉体，那它回不到原点了。一旦身体发生这个淫乱的行为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回归变成畜来畜去，回不到原点，所以对我们来讲都是立即性自死的罪。用淫乱来讲，大角度大方向，身体外在的生活行为所呈现出来的污秽。我先讲第二个层次，保罗他说还有一个就是灵魂的污秽，你要把它除去。那这个灵魂的污秽，我们知道灵魂是跟我们的肉体连接在一起，我们今天有活动能力是因为有神所赏赐的灵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是看不到摸不到。那么他所讲的是一种内在生命的罪性，那这个灵魂的污秽，我们这本圣经用什么去做表达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五章，请看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五章的二十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节，这个是耶路撒冷会议最后主席，这是雅各长老他在做结论。那么他做结论的时候，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二十节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奸淫我解释过的，这个是讲外在生活行为的败坏，他属灵的细的角度。那还有一个叫禁戒偶像的污秽，那我要谈的就是灵魂的污秽，就是拜偶像，怎么去跟他做了解呢？我们先来谈污秽。这里面提到说禁戒偶像的污秽，那这个污秽你去看它的原文，就是叫淤染，被淤染的，被污染的。他特别讲的是因为仪式所造成的不洁净，透过某种仪式，然后它造成的一个不洁净，造成了一个不洁净。那我们这样说吧，我先讲一个旧约圣经的背景，哈该书第二章的这个第十节以下，神叫哈该先知去问祭司，他说你去问祭司看我律法上面怎么写，问什么问题呢？问祭司说，如果是圣洁的肉，是献祭过后的那个圣洁的肉，那你用你所穿的这个祭司的这个圣衣啊，那个衣襟去装这个肉，那这个都是圣洁哦，这个圣洁的衣服装了圣洁的肉，然后这个圣洁的肉呢拿了之后，我现在这个衣襟又去装了其他的东西了，又去装肉啦，装饼啦，那神就这个哈该先知就问这个祭司说，那请问装的这个饼或者酒或者这个肉算不算圣洁？那祭司跟他回答说不算，不会，因为你曾经装过圣洁，你现在再把这些俗物装进来，它就圣洁，不会，还是不会的。好，那另外一个层次，那如果说有人去摸了属人的尸体，这个在旧约时代就是你已经污秽了，你已经不洁净了， 好，那去摸了这些属灵的树敌之后，然后再去摸到饼，摸到这些饼啊，摸到这些肉啊，哦，摸到这些酒啊，那这些饼肉酒有没有被污秽？神怎么讲？这个祭司跟哈该先知回答说，那这些就算污秽。那神讲一句话，在这个哈该书二章的十四节，神就讲一句话，那说我的百姓就是这样。你在讲什么？那我先单讲他的结论啊。我们的神要表明就是说，圣洁不会传递，啊，但是污秽啊有传染的影响力，污秽有传染的影响力啊。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讲法啦，我们今天大家聚会啊，照圣母规定啊，这个49个人呢，目前开放的，那我看。除了我有玻璃罩罩着不戴口罩以外，大家都戴口罩，对不对？为什么戴口罩？不然被你传染了会很可怕。好，我是健康的啊，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有病，我跟你接近，我的健康会不会传染？会不会传递给你？不会啊，我还很害怕被你传染呢，对不对？所以疾病会传染啊，健康不会传递啊。不会说病人在那边，我去的那些，还全部被我的这个健康所影响，全部都健康的。啊，环岛我去的，我有余力线啊。那这个是在讲什么呢？哦，灵魂的污秽是透过仪式，哦，透过仪式它会产生，然后造成我们的不圣洁。啊，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会造成我们心灵里面的污秽，那这个怎么讲呢？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答案？如果我问这个问题，我不晓得你的答案是什么。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什么东西？曾经跟弟兄姐妹大家在沟通，然后泡泡茶在那边分享的时候，那有人这么问的，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发表他们意见，姐妹说，强奸犯最可怕，我最讨厌的，真的对姐妹来讲，哇，这个不幸如果被强暴的话，你看这个身心灵一辈子的一点非常痛，所以他们非常愤恨强奸犯，他说最可怕的是强奸犯，因为没有写强奸犯，谁都看不出来。那有一些弟兄他们可能不是性别不一样嘛，他们觉得说，哇，经济萧条最可怕，这个在家里面支持经济的这些弟兄，经济萧条，全家衣食没有着落，你看这个是多可怕的现象，饥饿一旦临到，人性就丧失掉，可怕，疾病就跟着来了，因为可能会死亡，疾病就跟着来了，所以他们很怕碰到经济崩盘大萧条。那些人说，他们觉得应该是核子弹、原子弹比较可怕。那一来的话，你看，广岛、长崎这个核子弹一丢，100年土地没有办法酝酿，到现在还不能酝酿，非常可怕。而且没有马上死掉，被这个辐射层污染的话，那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一辈子都是在畸形当中生活。那这个心灵的阴影也是非常痛。所以大家有不同的看法，那他们讲到最后说，传道你有没有什么意见？我跟他讲说，可能我当传道，所以我思考的不是社会上这些什么东西最可怕，我觉得宗教最可怕，宗教最可怕，宗教很好啊，怎么会可怕呢？当你进入到一个宗教的时候，你在这个宗教里面，你会死心塌地的，对不对？忠诚敬虔的去做崇拜，奉献你的生命，奉献你的金钱，是不是？奉献你的智慧啊，然后呢，你要付出你身体的劳力，在宗教里面是这样，都是敬虔的、恭敬的。那如果这个宗教它是一个错误的宗教，你们刚刚讲的那一些，只有对我们的今生会有影响，可是当我们肉体生命结束的时候，我管你去什么强奸犯，
跟后面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的， 我管你去什么经济大萧条，阿爸不管你啊。我管你什么原子弹爆炸，没有关系啊。但宗教哈、哦，那对这些我们都会防范啊。哦，这个强奸犯我们要尽量避免，前面服装要端庄啊，不要暴露啊。哦，有机会给坏人啊，不要去阴暗的地方啊，不要。去参加同学的生日舞会被下药啦、啊，结果被强暴了，都有啊。我们教会曾经发生过啊。我们会防患啊，哦，那经济萧条，我们赚钱经济好的时候，我们会储蓄啊。哦，那就碰到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最少我们还有储蓄，会撑一段时间。我们都会防患哦，但宗教没有人去防患，生前是无怨无悔，牺牲付出，哦，生命钱财。劳力、智慧，无怨无悔。那宗教呢？它会影响到你来生灵魂的得救，这个才可怕。所以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二十四节，我们的神讲，拜神啊，拜神就是心灵跟诚实啊，对不对？心灵跟诚实啊，那这个心灵就是内心的世界啊。哦、那诚实它的原文叫做真理啊。要有神所说的真理的内涵去做崇拜，这个才是正确啊。那为什么、哦、所以为什么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节、哦、会提到说这个禁戒偶像的污秽、哦、因为崇拜的行为会产生这个仪式，它会产生不洁净的污染。如果你在宗教信仰的崇拜上啊、哦，你没有发出内心的心灵的诚实、哦、那到最后呢、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祭拜它是一个外观的动作、啊、但是它先能够深入到一个人他的灵魂的深处的地方、啊哦、所以我说宗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哦、所以我们的神、哦、用灵魂的污秽，就是以宗教信仰的崇拜祭拜偶像来当成是一个大角度的教导。哦，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啊，可是它造成了我们心灵的污染，这个是灵魂的污秽。那今天你看到很多人道貌岸然，行为很好，可是你知道在这个道貌岸然之下，他所隐藏内在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哦，谈话这么说的啊，低人低兵不低心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他的内心世界你是看不到的。你不要看这个人外观上道貌岸然，好，那我们的神就是用祭拜偶像当成是一个角度的一个教导。那祭拜偶像呢，也是大罪，圣经写的，好，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节，摩西到西乃山上领受十条诫命，底下的百姓犯罪了，祭拜金牛犊，所以后来摩西回到神那里。他跟神祷告，要求神赦免百姓的罪。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三十节就提到，他跟神说：“神啊，这个百姓犯了大罪了。”所以牵引是大罪，祭拜偶像也是大罪。那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圣职会也是列定立即性自主的罪，有四样，一个是杀人，那么一个就是牵引，那么一个就是祭拜。一个就是拜偶像，那你会想说，那我不可能拜偶像，我不可能再到庙里面去拜拜，绝对不可能。好，我现在要提的两个角度要请大家思考的，就是很可能我们已经在拜偶像，我们已经被污秽，那个是灵魂内在的污秽。因为我们的圣经讲有两种罪跟拜偶像的罪是一样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好，请看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三节，好，我就有取相关性的经文啊。完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好，这里面提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哦、那么透过这个撒母耳先知、哦、他讲的这句话，他说完梗的罪与拜虚神与拜偶像的罪、哦、是一样的、 那什么叫做顽梗的罪？这个顽梗它的原文就是傲慢无礼而表现得很强势的、傲慢无礼、我表现得非常的强势、如果用这个经文的背景来讲，当时扫罗王、就是企图用礼物怎么样来操控神、让自己的意思凌驾在神的旨意之上，因为神告诉他亚玛利人不管是他们的财产、他们的人、他们的生活，全部都要毁灭。那扫罗王他就保留了这个亚玛利王，保留了这个王，然后又保留了他们的这个上好的这些牛羊。那结果神透过撒母耳先知来责备他的时候，他说啊，这个是百姓留的，是要奉献给神的。所以撒母耳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说，顽梗的罪跟拜偶像的罪一样了。那我们今天讲比较通俗的是野心了，顽梗的就是硬心了。一个基督徒如果硬心听不下真理、没有办法接纳真理，听不下教会弟兄姐妹对他的善意的劝导、有圣经根据已经不符合圣经真理，那我们做善意的劝导，那么他硬着心不接受，那这个就是拜偶像。拜的是什么偶像？自己内心所树立起来的那一股不服输、不愿意承认过错的硬心的偶像。所以你再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我们可以这样讲、硬心就是属灵的癌症、硬心、神特别提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要怎么样捏心，再三教导，再三告诉他们就是不改，我不改就是不改。所以我们的神在希伯来书三章七节到十五节、经文很长、你要去看、所以拜偶像就硬心 这个就是一个心灵的问题、硬心我怎么知道你硬不硬心？这个是你自己的内在的一个什么内在的一个感官嘛，内在的一个知觉系统、但是、可以透过生活行为去呈现，但是呢，败坏的是在内在生命的罪行的败坏，这是一个。第二个什么叫做拜偶像？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以弗所书五章第五节，那么这段经文、保罗他这么说、他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什么叫拜偶像？贪心就是拜偶像。贪是存在我们的内在的心性当中，看不到这个人有贪没有贪，很难用外观去做判断，看不到、但是呢，如果一旦这个贪的欲望产生、我们讲这个圣经里面的实例啊，亚干、亚干犯罪，耶稣雅记七章二十一节，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树拿城、这个美好的这些东西啊，耶利哥城这些美好的东西之后呢、然后他就贪爱了，圣经说贪爱了，这个贪的欲望跑出来了、然后就渴求啊，贪爱就是贪的欲望产生，然后产生出一种、渴求了、一直要拿，一直要、那输掉了，全家都死掉了，这个是亚干。那你看以扫一碗红豆汤，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说叫贪恋世俗，贪婪甚小、贪婪就是内心里面的欲望被引动之后，然后牢牢被吸住拔不了身、就一碗红豆汤，还用这碗红豆汤把长子的灵魂卖掉了。贪一产生，人就败坏，就是内在的。那用祭拜偶像当成是一个实例，然后告诉我们，贪都存在我们的心性当中，只是它要出现在什么角度的。我们一个基督徒也需要吃啊，对不对？也需要钱啊。那两性当中也有结婚的肉体的需要啊，因为这个是神命定的啊。但在这一些需要说吃啊，那么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色啊， 哦，那么或者是这个财啦，啊，其实这个都是很合理的，哦，我们生活当中，哦，需要的啦。但如果在这些需要上面加上一个贪，全部都变掉，贪吃，哦，贪财，犹大就是贪财嘛，哦，哎，贪色，那全部都完蛋，都要进入到死亡。所以我们圣经的教导是大角度，哦，用心灵身体的污秽淫乱，哦，用灵魂的污秽内在生命的罪性，用拜偶像，因为它本来是心灵的崇拜，可是透过一个境界的外貌，它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是一种污秽，不符合神正义的污秽，哦，那这个都是我们的禁忌，哦，所以外在的生活行为内在的生命，哦，都必须要圣洁。那换句话说，哦，我最后讲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章23节。我们今天要求的圣洁的内涵，哦，我们用现在的一句很通俗的话叫全方位的圣洁。所以在提摩太，啊，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章23节，哦，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保罗他说，哦，我们的灵魂体全然都要圣洁无可指责，哦，那这个灵呢，灵就是从神而来的一口气，那这个灵是什么？灵就是领悟力、理解力、分析判断的能力，就是我们的智慧，哦，就是我们的道德良知，哦，这个是灵的功能性。那这个魂呢，魂是，哎，我们人有灵魂，然后灵跟魂，那这个动物没有灵，因为动物不会有计算能力，不会有理解力，哦，咬了你一口，哦，第二天早上起来，哎，来到你的门口跟你讲说，主人对不起，我昨天咬错你了，对不对？如果会像说你有问题，不出来是狗有问题，你如果说，哎，问到一家告状来打我系列，哦，那就是你有问题，哦，你家那只狗，哦，没有心灵的问题的，哦，所以你家那只狗会不会来跟你讲说，哦，主人我活得很痛苦，我决定明天从十八楼跳楼自杀，会不会？如果会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动物也没有心灵科，没有精神科，因为它没有灵，啊，那动物只有魂，哦，这个是传道书第三章的20节以下经文所记载的，哦，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那魂的功能性只有两个，哦，一个叫做，啊，它必须要有这个求生存的能力，哦，所以它必须要吃，可是它没有办法分辨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所以我们吃剩下的那个馊水啦，哦，倒给狗倒给猪吃不吃？吃，你要不要吃？不是，为什么？因为我有分辨能力，这个臭生啊，这臭生喷你起来滑稽啊，这个过期长霉的你还拿给我吃，怎么会这样，哦，那因为它要生存嘛，所以它要食物，但是它不会有分辨的能力，哦，所以它要吃东西嘛，哦，那狗要撞到，哎，不是，这个车子要撞到狗，狗会不会离开？会，为什么？因为它有避免危险，它要生存，哦，所以这个就是生存的能力，魂有这样子的功能性。那还有一个叫传承下一代的能力，所以动物也会有性行为啊，啊，但是他们没有道德良知啊，所以马路上就可以看到狗在交配啊，哦，会不会跟你讲说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很难看，不好意思，会不会这样？不会，那人呢也不会这样，哦，所以魂是有两个功能性，这个都是肉体本身的，哦，生存的功能性，还有一个就是传承的功能性，灵，我们的灵，我们的思考、智慧、脑袋，哦，我们头脑所想的，眼睛所看的，嘴巴所说的，嘴巴所吃的，哦，都必须要圣洁啦，耳朵听的全部都圣洁，哦，然后体就是指的生活行为嘛，所做的脚所走的路全部都圣洁，所以从头顶到脚底，从内到外，全面性的全方位的圣洁，这个是圣洁的内涵。所以没有一样我们说，啊，不必圣洁没关系的，没有，全然圣洁。上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一起来唱赞美诗228首。